接着为您播出岛屿共生，倾听台湾。本节目由伟创人文基金会赞助。
听海洋的呼唤，
听森林的絮语，
听田野的吟唱，
听见这座岛屿的声音，说出和岛屿对话的故事。岛屿共生，倾听台湾。
倾听岛屿的声音，挖掘环境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来到岛屿共生，倾听台湾，我是袁长杰。我们的节目是在 IC 之音 FM97.5 每个礼拜三早上7:30首播，我们也会把音档上传到 Apple、 Google、 Spotify、 KKBOX 这些 Podcast 平台，也请使用这些线上平台的朋友赶快订阅节目。喜欢鸟类的朋友一定听过大雪山，因为大雪山林道沿线鸟类资源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国际级的赏鸟天堂。但是来一趟大雪山，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一些拍摄鸟类的乱象，最常看到的就是喂食鸟类，像是有人想要拍地质，就喂吐司吸引它过来，想要拍摄所谓的好照片，但是呢，这个举动让地质胖的是明显不健康了，所以这种照片老实说是一点都不好。甚至去年有媒体报道，拍鸟发展成产业链，由捕鸟人来抓鸟，提供给龙拍的场所，让民众付费拍摄，这个对鸟类的伤害真的是非常大。也因为这些鸟类摄影的问题，国家地理杂志在去年的台湾摄影大赛中暂停不收鸟类主题的照片，并且呢，在去年10月的杂志做了专题报道，提出鸟类摄影的十大准则。现在我们就来听国家地理杂志中文版李永士总编的说明。
那我们在当中呢也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在杂志里面做了报道，特别针对这个议题，就是鸟类拍摄的伦理，那么也访问了很多包括国内的这些中华鸟会、台北鸟会啊等等专家，我们访问了学者，我们访问了国外的一些资深的，包括国家地理的摄影师，还有参考了很多国外的鸟会的一些规范，那我们整理出来一个准则。那我们认为啊，去记录鸟是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个手段是个问题。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推广这样的准则，让很多喜欢鸟类拍摄的朋友呢，知道怎么正确的去拍摄鸟类，在拍摄过程不要造成对环境、对鸟类、对野生动物的伤害。那么这个才是鸟类拍摄的最终的意义嘛，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方式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子的事情。
国家地理杂志所列出的鸟类摄影十大准则有哪一些呢？包括第一，不随意散布稀有鸟类栖息位置；第二，不捕捉或捆绑；第三，不惊扰；第四，不喂食；第五，不播放鸟音；第六，保持距离；第七，不使用无人机；第八，不用闪光灯直射；第九，尊重鸟类栖地；第十，是不移动或移除巢位周围的任何东西。这十大准则背后其实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我们该如何与大自然和平共存。中华鸟会理事长张瑞麟是这么说的。
当然因为在去年中的时候，有发现在一些民间的一些场域，看到有人捕捉野鸟过来进行所谓的收费的摄影活动，那他用了一个很大型的鸟笼，把野外抓来的鸟类放进去里面，然后做一些人工的造景模式，然后让拍摄者可以很轻松容易的拍到他或许觉得自己觉得美丽的画面。那现在你今天拍鸟也变成去把这些鸟抓来，那就会影响到 整个的生态，整个的鸟类生态会变成说，当每一个人都觉得好像我今天拍鸟只要花一点钱，反正我今天想什么鸟就有人抓什么鸟来给我拍摄的话，那这个对台湾的生态就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那所以我相信提出这样的一个十大准则背后的理念，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大家去了解我怎么样跟大自然来和平共存，而不是要透过一些捕捉的手法、引诱的手法来进行拍摄，而是需要多多的去观察，多多的去了解这些生命它存在这个自然间的一个律动的关系。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准则，每个摄影者都能够愿意遵循这些准则来拍摄的时候，那整体的我们的这个摄影的氛围应该就会有更大的一个成长了。
我们要如何跟鸟类和谐共存呢？这个问题好像是个大灾问，但其实背后的判断标准之一，就是我们的行为是不是以鸟类为优先呢？这个过程是不是会伤害鸟类以及周遭的环境呢？有一些疑虑的，我们就不做。如果依照这个原则来判断，那么鸟类摄影的十大准则内容就很好理解。瑞麟理事长也告诉我们，两个近期发生的拍摄鸟类乱象就违反了这些原则。
刚好在这两天我就收到一个有关玉山国家公园的一个新闻，它刚好就是警察队在夜晚巡逻的时候就发现在塔塔家那附近吧，他有一批夜晚拍摄猫头鹰的人，他们利用一些抓一些老鼠在那边要引诱猫头鹰来觅食，然后来拍摄。那甚至于猫头鹰过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打闪光灯。那这样子其实就已经是违反一些自然的现象，这种就是很明显的诱拍行为。那当然，这个在国家公园法里面是不允许的。那做这一些动作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如果今天过度的、太频繁的，每次都这样子喂食这些猫头鹰，想要来拍它的话，那会不会导致造成它们自己的捕捉食物的能力就会过度的依赖人们的喂食？那其实它跟人们这样子的一个太过于亲近的密切关系的时候，也很容易让它暴露在一些威胁之中。对，所以在我们在做观察，有一些的诱拍的画面，他们可能会因为引诱这只小鸟出来，那可能会造成这只鸟暴露在空旷的地点，那导致它又被它的天敌给捕捉掉了。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诱拍比较容易去干扰的一个生态平衡的问题。那当然会很多人说，那我如果在我们家的后院自己去撒些饲料来给这些鸟儿补充体力，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无法去批评这样子的行为，有的时候这种是一种你跟自然的互动，这是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不要拿这样子的方式来做我要去引诱拍照的一个说帖，并不是说我在家里可以自己这样撒饲料喂鸟，但是我去外面为什么就不可以？实际上因为有很多人会在检视你的这样的行为，而且在这个户外区域你也不晓得这些鸟是不是就是吃这个东西的，那你这些食物随便撒的话会不会造成其他的污染的问题？那这个是我们不乐意去见到的。所以野生动物的一些，不管你要喂食或者是怎么样，这是要有一些准则跟规范的。
对，是。
那另外来讲，最近还有听到一个拍摄产生的问题，就是前一阵子在南部有一只鸟，算是比较稀有的过境的鸟类，它叫做冠国公。它来到高雄的时候，因为拍摄者可能过于追逐它，那导致它最后去撞到车子了。那当然这个我不能够完全的说是不是因为我们一直去追逐他，然后产生这样他撞到车子的行为，可是我相信或多或少是有一点点的影响，因为他在那边已经出现了蛮多天了，那最后也是因为大家去看到他就去飞来飞去，然后撞到车子而造成有所谓的受伤的状况。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过度的去惊吓到这样的鸟类，其实我们应该跟鸟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可以。如果你真的要拍摄，你去好好的观察它，它一定会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他今天要来这边吃，或者是他一清早会到哪边 哪个枝头去站立，那你就可以在那边慢慢的等待即可。
鸟类摄影的过程其实是一连串的等待，但是现在的社会想要速成，想要立即拍摄到构图光线都非常好的照片，所以就用喂食或者是播放鸟音等等方式来进行诱拍。但是老实说，鸟类摄影当中的等待也不是空等，因为我们可以在镜头外面来继续观察鸟类的行为，观察它的习性，对它有更多的理解，那么就有更高的机会可以拍摄到我们心目中理想的照片。
不管拍摄任何的自然生物来讲，我都会建议大家要先建立一些基本的知识。那因为很多拍鸟者，他真的就是一窝蜂，到现场连要拍的什么东西他都不知道，甚至于拍到了他要问人家说是不是这一只，所以你根本对这只鸟完全的不了解。那完全的不了解，你为什么想要来拍照？这个就是让我们会觉得有点遗憾的。你可以去稍微的多认识一些这个鸟类的知识，然后多多的先去观察。就像刚刚提到的，很多摄影师他是会观察很久，对，你可以先去观察了解这一只鸟的生态习性，去了解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去到现场的时候，你去发现到它在做什么事情，那因此你就可以知道说，哎，我是不是可以在哪边做一个等待，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会建议这些你刚要来想要踏入这些拍鸟或赏鸟领域的伙伴，你可以跟着我们全台湾各地的鸟会，你可以跟着他们参加他们的一些赏鸟活动，先去了解这些鸟类的生态行为，先去感受一下这个赏鸟带给你的快乐。当你去了解体认之后，你再来考虑把它拍下来，那我相信你拍摄的画面一定是会与众不同的，而且一定是栩栩如生的，因为你已经知道怎么样跟鸟儿来和平共存了。
今年国家地理杂志的台湾摄影大赛重启鸟类摄影作品的征件，也邀请参赛者签署友善拍摄准则，相关的内容我们就在等一下下一段节目继续和您分享。
星空族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在里面呢，因为它拍摄的对象差异性比较大，有一些是深空的，比如说是银河啦、星系啦、星云啊这边啊，或者是太阳系里面的一些像是金星啊，那也有一些配合了地球上的地景来去拍星空的一些我们叫做星景的照片，所以其实这几类的照片呢，他们很难在同一个尺度去比较，所以我们在这个星空图里面呢也分为这三类。
IC 之音 FM97.5 欢迎回来岛屿共生倾听台湾，我是袁长杰。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国家地理杂志中文版营运长蔡耀明，他说到今年的国家地理杂志台湾摄影大赛，除了原有的人物、地方、自然、生态环境故事以及青少年组这一些类别之外，还新增了星空组的征件。这个星空组又依照拍摄主题分为深空、太阳系还有星景这三个类别，另外今年也重启了鸟类的作品收件，不只邀请参赛者签署友善拍摄准则，也邀请国际鸟类摄影权威 Tim Lemon 来担任评审，为鸟类作品的评选工作来把关。总编辑李永士也介绍了这一次摄影大赛相关活动的两大亮点。
这次我们还特别在八月份会邀请 Tim Lemon 国家地理摄影大师来台湾做一个专题演讲，同时他也是我们摄影大赛这次的评审之一。那么还有一个活动是我们会请陈玉文老师，陈玉文是我们多年老同事跟这个老战友，他也帮我们的杂志得过两次杂志摄影金鼎奖，那么会有一个工作坊， 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工作坊，我们希望传递的是关于生态的图片故事要怎么说啊。我们很多年来都有图片故事的假象，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很多我们来参赛的参赛者呢，并没有真正了解图片故事的意思啊，所以常常它是一组照片，但是互相之间过分雷同或者关联性好，你们不明显，缺乏一个说故事的概念。那我们一直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尤其是国家地理用影像说故事，它说故事是有语言的啊，那语言怎么表述，怎么样做起承转合，用怎么样不用不同的影像来说出，而不只是单一的影像，而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好，那这样的技巧过去我们可能一般的爱好者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去接触，所以我们希望也许我们通过这样的工作坊可以让更多的摄影爱好者能理解怎么最后用影像来说出一个完整的精彩的故事。
有感于在生态环境故事类的征件作品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所以今年第一次举办生态影像故事工作坊，由两届的金鼎奖摄影奖得主陈玉文老师亲自指导，希望能够引导更多热爱生态的摄影人传递出精彩的生态影像故事。这个工作坊将邀请过去两年曾经入围摄影大赛的参赛者参加公开征选，目标是招募15位学员进行4次两天一夜的摄影特训指导。陈玉文老师也说明了这一次工作坊的初步规划。
大部分的人对于专业摄影其实是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理解，因为对于我们职业摄影来讲，照片传递的是讯息，这样的概念是需要受过一定的训练，而不是只有上面做漂亮就可以。因为我自己本人刚好在大学教书，所以呢，我们长时间在做这样的新闻的专题制作，有一些 know how， 有一些执行的方式，我们想透过这个工作坊里面传达出去。然后第二点呢，是说对于摄影来讲，你要拍得好照片之前，你不管你的对象是人、是物、是动物，甚至说任何一个星体，你要抱着一个很尊重的态度去看待它。哦，我们想透过这个工作坊方式来跟大家传达这样的讯息。然后我的任务是说，我们很希望说国家地理摄影大赛的自然生态组的这一块，图片故事这一块，能够让经过这样工作坊带领之后呢，大家能够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收获。
除了陈玉文老师带领的生态影像故事工作坊之外，今年的生态环境组这个类别的冠军也可以和环境纪录片导演柯金元柯导一起进行生态环境报道任务。像是前两届柯导就带着获奖者到宜兰的双连皮还有关渡自然公园来进行拍摄，一对一指导。这个过程对柯导来说也是传承守护环境生态的种子，柯金元导演是这么说的。
我连续两年已经有跟生态组的得主，然后一起去出野外的任务，那真的是很棒的经验。像前年我们去双连皮，那得主呢，他对于那个野生动物相当的有兴趣，然后他装备也不错。那他主要的获奖呢，当然就是以黄喉貂，然后觅食山羌。那这个照片实在是很精彩，因为我在野外要拍到这样的一个黄喉貂觅食的行为实在是很难，但是他抓到了，所以我就那个很高兴能够认识他。那我们就一起到那个双连皮去出任务。那出任务的时候，其实双连皮的环境跟特色跟他在拍摄野生动物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就花了一些时间跟他说明说，哎，双连皮它的特色、它的历史，然后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诠释双连皮，然后他就很快就进入状况，然后他觉得说，哎，以前很少在看环境的时候用这样的一个视角跟角度来说这个故事，所以他就很感谢说，哎，这一次的收获很多。那我也从他的反应里面，我也知道说，我们在不同领域哈，那关注的焦点不一样，但是可以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就针对共同关心的环境议题有共鸣，哦，那是我很美好的一个经验啊。那去年就更特别了哈，得主呢是那个年轻的学生哈，那但是 那我发现说哇，年纪这么轻就这么有敏锐的视角，能够去看到很微观的生物。刚好我们出任务的地点就是在关渡自然公园，那关渡自然公园又是不同的场域，那跟小朋友他的那个经常在关注的像昆虫世界也是微观的，但是呢在关渡自然公园它是多样性的环境，所以我就花了一些时间跟他介绍，在这个环境里面它原来是一个人类的使用的农业区，然后最后因为种种的因素，然后透过政府征收，然后成立一个自然公园，所以它经过了一二十年的保护，然后自然界自己行的修护，它有很多的那个刺身眼蒂的很丰富的生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不一样的种类，比如说不管是鸟类、昆虫，或者说定栖型的一些生物这样。所以我想它也透过我的那一些说明，然后他重新也放开他原来只关注在很微观的生物，然后我们就连续两天，然后一大早，然后我觉得说哦，真的那个小朋友是很不简单，他有很有热忱，然后很想要多了解，那我也从他的身上去看到说这些年轻朋友他的视角其实是有很特殊的敏锐之处，也值得我们去学习这样。
国家地理杂志台湾摄影大赛的征件截止时间是到6月15号，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欢迎投稿，但别忘了如果要拍摄野生动物包含鸟类，请以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存还有栖息为优先，这样子拍摄出来的照片才称得上是生态照片，也才称得上是好照片。岛屿共生，倾听台湾，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岛屿行动家，
我是中华鸟会理事长张瑞麟。那目前刚好是鸟类的繁殖季节，那我们看到雏鸟落巢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先离开远一点点，然后慢慢的来观察，看看它的亲鸟是不是在它的周遭。那如果亲鸟有在旁边，亲鸟会下来照顾这一只雏鸟幼鸟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过多的干扰。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多用观察，然后不要随意的把鸟类捡回家去饲养，因为你有可能不会饲养，最后会导致它可能会有更严重的问题产生。
本节目由伟创人文基金会赞助播出。伟创人文基金会秉持永续的经营承诺，邀请您一同为这片土地发声，促进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